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很多人也是非常熟悉的，是圣经中著名的一个神迹的记载，一个恩典的彰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以赛亚书、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都有记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述。我们说这里边有一个解经的一些解经的问题，我们先来试着来看一看啊。第一个说，那时说西西家王病了，哪时啊？时间、地点、人物，这些我们都是在读叙事型的文学和记载之时都应该去重点看的哈。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在稍前一点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的第36章提到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然后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也就是说，这个呢是指的是之前围城的那个时间。从继续的手法上来说，有一点像倒叙哈。我们知道在37章这个事儿结束了，是不是？到了38章，他突然又好像倒回去说哈。38章他倒回去说。而且也有人很敏锐的去查考，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你对照的看一下，如果你再了解一点古代的亚述的历史，你应该推算得出，其实希拿基利上来攻击，很多人能够查考出，他实际上应该是在西西家王的第24年，而不是14年。那么很多人说圣经写错了，但其实你再往回看，你就会知道，在他的父王亚哈斯执政的期间，西西家王就已经是在后10年做了类似于摄政王的这种角色哈。那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算起的第24年也对，你从他正式执政的14年也对哈。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间上来说是在他正式做王的第14年，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攻击的这一次。那在以赛亚的叙述当中是在前2章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围城的时候，你想，当一个国王他的城、他的首都、他的国被人侵略、被人围困，那种我们说好像急火攻心一样，是吧？不管因为什么缘故，总之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这个西西家王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然后他就很难过。上帝说：“你的这个寿数就到了，你的寿命结束了。”那么他就去痛哭哈，他求上帝加他的寿命。很多人说西西家王这么贪生怕死的吗？其实这里边有所端倪哈。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有那么一句话，上帝38章1节对他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什么叫留一命于你的家？当我看到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哈写的这个犹太古史之时，他在里边专门就写说这个西西家他病倒了，当然他对于时间的叙述跟我刚才讲的略有出入了啊。他总之是病倒了，医生认为他不会康复，他尤为悲伤的是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儿子能接续他做王，所以他祈求上帝让他再活长一点。因此你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他可能又找出这么一个根据来哈。为什么叫留一命给你的家？你都没儿子，正常说留一命给你儿子，是不是？没孩子，所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西西家王也许并不贪生怕死，他只是悲哀于好像这国中无人可以继承，尤其是自己所出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啊，有这样的一种含义。然后呢，这一个祈求，他说：“上帝，你看我在你的眼前是怎样的忠心，怎样的行善，怎样的保守我的信心。”求你纪念我，怜悯我，他痛哭。于是上帝就说：“我怜悯了你，我医治你，我不但医治你，我还要来救这个城，是吧？救这个耶路撒冷城，不再受亚述王的侵扰。”同时，上帝非常的爱西西家，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还上帝主动的给了他一个兆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兆头。你注意这个兆头实际上不是西西家求来的，对吗？ 是上帝主动给他的。这个兆头就是这个关于日晷的兆头哈，日晷这件事情呢，这个东西在可以说自古以来各个比较有文明的国度都有。埃及的日晷你也能看出这个样子来哈，中国普通的一个日晷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个景点见过的哈，日晷就是说一个跟你的这个所在地的纬度保持一致的一个倾斜角，这个圆盘上有刻度，然后那个插一根指针，日影就会在这个指针上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它就会转动，这个转动你经过了观测计算能够来去计算至少白天的时辰，是不是？所以这是日晷，是一个计时器。因此说日晷后退十度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也有人说其实以色列的日晷是什么样子也不是很清晰，我这里说古埃及的日晷，还有说巴比伦的日晷呢，据说就是那种像楼梯一样像阶梯一样，然后太阳的光透过那上面射进去，在第几级台阶上就是几点，第几级就是几点啊。那所以这里也有可能说后退十度是本来应该那个日影向下走，它也向上走了一个台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具体这个日晷是什么呢？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这不是科技史的讲座，我们说的是神的道。总之这是日晷。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西西家他有没有一种信心的表现呢？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他转脸向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了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这个是在说谎吗？他说大话了吗？实际上并不是哈，他真的可以配得上他说的这个样子哈。我们看一看到那之前之后许多的记载，西西家王是不多的几位好王之一的，对吧？他去在北国尤其灭亡之后，带领着北国南国的人民一起来去重过逾越节，重新举行敬拜，这一切的见证都是被上帝看在眼中的啊。他也的确是如他所说的一个有完全的心，诚实行事，做他眼中看为善的人。所以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相信忠心跟随上帝的人，上帝会给他有怜悯，有一些旨意。而且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他恐怕也不是单单求自己多活一些日子而已啊，应该也有着为国为民的考虑，所以他的信心是这样的一种呈现。这个信心是否带来了拯救呢？我们说哎，看起来是带来了拯救。别的地方记载，当这样的祷告完，以赛亚宣布完这个消息，从宫中退出，说还没走到中庭的时候，就是出了王宫没有多远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说，回去告诉西西家啊，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为什么特别提大卫的神？其他地方一般会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吧？这儿说大卫的神，你就会想到了一个圣约，是不是？大卫之约。西西家王正是在这个大卫之约上的一个序列当中的啊。我们在其他地方多次见过，虽然南国如此败坏，不比北国好多少，但上帝因着自己持守大卫之约的缘故，就让这灯火不熄灭，是吧？这是上帝自己的恩典。所以这大卫的神告诉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了，我也看见你的眼泪了，好，那我加增你15年的寿数。有的时候人对于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就是上帝临到我一个旨意，给了我一个环境，给了我一种考验，人往往第一时间很难接受，他会隐隐约约的觉得上帝这个好像时机错了，方式错了，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啊，臣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是吧？是不是上帝听听我的这个办法好不好呀？有的时候上帝真的在践行他自己的登山宝训，陪你走2里，他可以直接的不给你解释，说现在就去死，这是最好的，他可以这样做，是吧？但是他说我看见了你的眼泪。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位格当中与人互动的神，他爱这个西西家，他知道他现在不太能理解，他斟酌来反复思量之后说好， 照你的想法给你加十五年。这是一个拯救，但这个拯救实际上我们知道后来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代价是什么？我们知道这十五年的寿数加上之后真的好了哈，不但是好了，而且上帝的这个拯救不是双重吗？一个是你会好加十五年，第二个是这个城会被保守，亚述王会退去。我们看到那个记载，一夜之间军中生产了瘟疫还是怎样，上帝形容是什么灭命的天使在亚述军中将那185,000人杀死，是吧？然后这个西拿基利王退去之后，他的两个儿子相争把他给杀了，是吧？就这么解了围。可是在这个后来的这十五年，你发现又出现几件事。第一个说，巴比伦王比罗达巴拉旦，他的父亲叫巴拉旦哈，所以他叫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王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你注意哈，这个时候的巴比伦不是什么强国，也是一个被亚述欺压的国家，和以色列一样，两个属于难友，你知道吗？都是被亚述强权欺压的国，还没有看出来后来巴比伦能够灭掉亚述那么厉害的那个光景哈，所以不要时空错位，是不是？这个时候的巴比伦是一个同病相怜的一个城邦。那么这个王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而且以这么神迹的方式得了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咱们去寻思一下哈，那人家这个王想听什么呢？写礼物写书信，写给礼物，你回信应该说点什么？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思维来说，你是不是正可以讲以色列的神、大卫的神多么的伟大，有怜悯，如何的将我这个必死的病医治了，你当信这位神，我觉得挺顺理成章的这样讲话，是吧？但事实上却不是。我们不知道以西西家说没说这个，但却知道他肯定是做了后边的事儿。他却可能是从政治上的角度理解的。刚才说的那个约瑟夫斯啊，犹太的历史学家也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两个难友都是被亚述欺压的，很自然的就想要结成一个反亚述联盟，是吧？所以这个巴比伦王派人派使者来，西西家听从了这个使者的话，就把他的宝库的金银香料、贵重的膏油、武库的一切军器、所有财宝给他们看，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这什么意思呢？炫富呢？还是展示一下国力？还是说巴比伦特别穷，现在只有一堆青壮男子，我可以派15,000的兵去俄乌前线支援去，是吧？但是我没有钱，没有军费。西西家说，我有啊，我们这人不能打仗，但我们有钱呢，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啊，我出钱你出人，咱们去打亚述啊，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啊，是吧？总之他在建一个人间的联盟，对吧？可是这无意之中的这一个炫富行为，实际上就埋下了后来亡国的祸根。人家那个巴比伦王会想的呀，我有人有枪，我没有钱，我把你的钱抢过来变我的钱，我不但能够来把你赢了，我还能赢了亚述，我为什么跟你联盟呢？对吗？可以说是这儿埋下了祸根。于是先知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说，这些人说什么？哪来的啊？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哪里有那么远呢？其实很近的嘛，是吧？然后以赛亚说，他在你家看见什么？他说，从我家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就在后来的平行经文当中，平行经文当中，在历代志下的32章就写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这是历代志的评价。 总体而言是西西家王心里骄傲了，是吧？觉得自己的财富众多，我虽然打不赢人家，我可以拿钱来摆平，来做事儿。因此以赛亚后来我们都知道警告他，这是王国的祸患，你的国必然要灭亡了，从你本身所生的许多人要被掳过去，甚至要你从你的众多王子当中、贵族当中，许多人后来要做太监，是吧？专门说要被做太监的。以前我记得讲古典教育的时候，我提醒过大家，我们知道一个人叫但以理，很伟大，在宫中，他可就是西西家王的后裔，他是贵族啊。我们也考证过，说不定他就是应验了刚才我们说的以赛亚的预言，承受了人难以想象的一些羞辱和痛苦的啊，这预言实现了。可是这一个预言说出来以后，西西家的反应却是非常精致利己。怎么个意思呢？说你的子孙后代要被掳了，国要亡了。结果他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他说啊，坏消息是我死之后洪水滔天啊，国破家亡被掳，好消息是我这15年岂不是能够了活得很太平和自在吗？哎，这个人这个心是怎么理解问题的哈？也有人说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很有礼貌客套的回复一下这个上帝的先知。但无论怎样，你发现这个西西家王给你一种不思进取，好像不再管身后事的这种感觉了，是吧？这是他这15年所发生的。并且呢，我们说他当时得重病的时候，可能唯一难过的是没有孩子。然后我们看后来这15年发生什么事呢？他死后我们发现继承他的这个王叫马拿西，是不是？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好长寿啊。但是一个昏君长寿，这是人民的咒诅。遇到了贤君，或许能看到君主式的一个优势，但是君主哪里都会像西西家、像李世民的，大多数是马拿西，大多数是隋炀帝啊，是吧？所以一个王当了55年的王，做看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了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圣经的评价是他的恶超过了之前一切的王啊。这个马拿西，我们这里先不说他做了多少坏事，我们注意一下他的年龄。他登基的时候12岁，他哪年生的？你想一想，西西家当时没儿子，没儿子，后来又活了15年。然后他死后，他这个儿子登基12岁，是不是这个病好之后第3年生的呀？这就是他多加的15年当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西西家多活了15年的时候发生了的事情，出生了一个，生出来一个亡国之君，对吧？马拿西就是让以色列，虽然不是末代君王，但以色列国从人角度就亡在他手里啊，坏透了嘛，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说这个拯救，这个得医治，看起来还是付出了特别重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不大往后代价这个方面想，看到的就是奇迹般的得了医治，日影倒退了10度啊。人心如此的，人心是软弱的，人心是渴望上帝那个立刻马上赶紧的神迹的，是不是？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自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按照咱们正常的读经计划，10月10号那天，咱们的读经计划10月10号那天就是读以赛亚书37章到40章哈。那天是我和我妻子正在那儿等候入院，就是手术前2天，等候手术的前2天已经住院了。所以在手术前2天，10月10号读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哎，我的脑子里就出来很多的关键词，开始非线性的连连看了，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在那个之前，上次我在那边讲到时分享过上帝奇妙的预备， 我们居然很神奇的挂上号了啊！但是是要来实际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马上能去住院，所以之前那个假期我们也不能回来了，就在附近在苏州游览了几天。在苏州去了哪些地方呢？有很多，但我要说的是当时去了一个叫苏州博物馆的西馆，它从今年的5月1号到明年的8月4号有一个一年多的一个展览，叫做亚述展，展览的就是叫亚述王亚述拔尼巴，是这个人他那个王朝和很多的文物，也包括我真的看到了那个楔形文字哈，吉尔加美什史诗那个泥板在那展览的哈，包括这个王的许多东西。这个王是谁？这个王就是围困耶路撒冷的那个希拿基利，他的儿子叫以撒哈顿，以撒哈顿的两个儿子之一就是他啊，就是这个亚述拔尼拔。这个拔尼拔很猛的啊，很厉害的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王，相当于希拿基利的孙子哈。所以我们当时看了很多亚述的文物展览，我还带他去玩了一个那种带着个背包一个 头盔那个 VR 的一个游戏哈，在里边转，哎，就是穿越什么太阳系啦，什么走来走去，一直全程在一个关键的位置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日晷，栩栩如生啊，就在你眼前一个大的日晷。然后我当时就开始联想这些关键词了，你看你读的经文当中，刚才西西家的这个经文中有亚述是吧，有日晷，日晷还日影倒退了十度，对不对？日影倒退了十度。所以我当时你知道我的第一念头是什么吗？我的第一念头是他的那个诊断书上写的不是日影是阴影，肺上面有个摩波利阴影是10毫米。我当时脑子里就当就冒出来一个念头，我说有没有可能这个阴影来10毫米倒退十度回去呢？他万一这几天游玩的挺开心，他消失了，皆大欢喜多好呀，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做后边的任何事了吗？你就知道人的心是怎样的。我觉得你看，要找兆头的话，我说这兆头还挺多的呢，是不是？为什么偏偏这一天读到这个经文呢？为什么偏偏看到了这个亚述的展览呢？为什么又看到了日晷呢？为什么也是十呢？10月10号，10毫米，是吧？倒退十度，想了很多很多的哈。而且人家求医治，我不能吗？这就是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想法。当然，到了这个手术早晨那一天，之前拍片了嘛，是吧？手术早晨的第一天，医生把那个最新的 CT 拿给我看的时候，还是这个10毫米，并没有缩短，就在这个肺的上边的那个有个小阴影，不知道你能看到吗？左上角啊，那个位置还是10毫米，一点也没有缩小。所以这种医治的祷告，可能西西家的实现了，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我们的没实现。但是我在想，后来这也有他的用意。当我去思想这些事的时候，发现也有一个对上了的关键字。我们还看了楔形文字呢，后来他这个手术楔形石板上的那个文字啊，他做的手术叫楔形手术，楔形切除。去接我们的那个苏州的弟兄也跟我们分享见证，他也是十几年前得了肺子上的病，当时的技术手段他在苏州做整个一个肺叶切掉的啊，而现在的这个微创的手术叫做楔形手术，医生跟我们讲拿掉了那个右肺叶一叶的1/4，就算是比之以前来说呢小很多了哈，这也很有恩典的。所以我说，当你这个西西家想要求医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信心得了神迹，难道这就是信心的终极高峰吗？实际上不是如此，人的心都渴望着一种这种的神迹，但上帝的意思往往高过人的意思。我们说有更大的一种信心。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是不是在求或者说要求耶稣做一个神迹出来？首先我们要说耶稣有没有能力行一个神迹？能力有吧？把石头变食物这件事耶稣做得到吗？他不但做得到，他甚至不需要用石头，是不是？五饼二鱼凭空的就五千人吃饱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呢？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必须要用一个神迹来证明这一点吗？耶稣拒绝，是吧？耶稣拒绝了这种神迹式的挑战。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之后的两次的试探，耶稣都是以这神的话、生命记的话来回应魔鬼的，魔鬼就退去了，有天使来伺候他，是吧？圣灵引领他进来，但是你要靠神的话来去应对这一切，之后天使才来帮你。哎，你说天使为什么当时不出手呢？饿得要死，渴得要死的，孤苦无依当中，魔鬼攻击，天使你就看着呀，你不上来把魔鬼赶走啊？没有，就让他在这忍受，而且还不用神迹。所以你我是神的儿子吗？是吧？是神的儿女吗？都是。你有没有过想法，我的身上行了神迹才证明我是神的儿女？还是说我信神的话语，所以我是神的儿女？这就是耶稣所呈现给我们的榜样，更大的信心是怎样？耶稣基督也像人一样的发出过一种祷告，求你把这阴影挪去。他说的是求你把这个苦悲挪去，对吧？人心从此里，谁在那个情况下，我相信都有个这个念头，是不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该多好，将这个苦悲挪去该多好。但耶稣后来就想，当这些人问他什么，他说，我难道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我不能让千万天使过来守护我，打退这些羞辱我的、伤害我的仇敌吗？但耶稣说了，但是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难道你要让上帝的话落空吗？上帝说，西西然你今天死，某种意义上你这个加了十五年，某种意义上让上帝的话落空了。当然上帝的话没有落空，他呈现给你了这个事的意义是什么，对吧？耶稣却说，我不要这样做，苦悲要真的挪走的话，那是要怎样的代价要付出呢？他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对吗？所以我说，这更大的信心不是神迹的信心，是对神的话的信心，是对神本身的信心。所以上次在讲道中我也分享，也跟弟兄姊妹也讲过，这次能够挂号，我们不去送红包，好让你提前能挂上号，送一个红包可能提前十天就挂上号住上院了，也许就能早点回来。但是这样的神迹，所谓的神迹，所谓的特权，所谓的捷径，它真的好吗？那样的神的话怎么实现呢？我如果教导弟兄姊妹说，哎，你去办事，人家为难你、卡你、弄你，你不要去贿赂，不要去用红包，我这么讲给你，我自己反倒用红包吗？这是不成立的，对吧？所以我们不可以那样的做事。就当我想到说这不求神迹是什么意思，就如同说，如果说我穷尽了所有的这个资源能力，我为了把我家孩子送到更高的地方去留学去干什么，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把孩子送出去的吗？就是那种特殊性你在追求呢，还是追求一种更加的普遍性的？耶稣是要用神迹来去拯救人的，那么当他遇到了不顺就石头变食物，他遇到了不想喝的苦杯就给我挪去，那人就该悲叹了，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我们这些人类遇到了问题，你也想让他挪去，他挪不去。幸好我们的主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根本就不用神迹的能力，他是用对神的话语的信靠来抵挡这一切。 他甘心从天上降下来跟人一样过人的普通生活，他不搞特殊，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一切的意思，不走捷径，不搞特殊，这都是一种实际上更大的信心。上帝希望我们众人去操练那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基于奇迹的特殊性的信心。所以我说，如果我信神迹的迹，我信吗？我信，但我更相信的是神迹的神，是行神迹的神，而不是神的神迹而已。所以耶稣当然有能力，他却不用这个能力，他自我限制，他用话抵挡魔鬼的试探。他在这世上的33年半，他用神的律法来活出圣洁的生活，是吧？他约束他自己。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一个道理的。有时候我们对比一些西方也有一些英雄超级英雄电影啊，东方也有，哎，你会看到一点微妙的区别，就是说那些的英雄，尤其是特别有一些基督教色彩的暗示的那种英雄，他有能力，但这个能力是有更高的权柄赋予他的，而且这个能力要被限制的，是吧？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不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能力越大才责任越大，是不是？西方的超级英雄，而很多东方的英雄给你的感觉，这个能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是来看看我72变，就这个，是吧？我很厉害，是这一种的。所以我们说，其实邪恶本身都来自于不满足于现有的能力，或者是想要来去滥用上帝给你的能力。我们以前也讲过，保罗在他传福音之时，甚至有人拿他那个手帕子，甚至是使徒们的什么衣服什么阴影经过的时候，病人就能得医治，这个神迹厉害吧？保罗要不要把那个手帕子珍藏起来，自己以后得病的时候就盖一下子？是手帕有能力吗？不是啊，对吧？保罗自己的一根刺一生也拿不出去，对吗？但上帝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上帝让我们依靠的是他的恩典，是他，不是神迹。神迹是为了伴随着宣教的，伴随着福音的，伴随着上帝的恩典的，伴随着上帝的主权的。这就是这种教导的不同。邪恶都来自于滥用，或者是不满足于上帝给你的命定，而抱怨都来自于想要逆天改命嘛，对不对？改不了你就抱怨嘛，难受嘛。所以我说，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信心。当然，保罗的一根刺没有拔出去，可是上帝却说，他要在人的软弱中显出刚强。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固然没有让时光倒流到了长10毫米的阴影之前，没有发生这件日影阴影倒退10毫米这件事儿，也没有发生日影倒退10度那你提前干点啥的这个事儿。但是当这一切的命定接受了之后，上帝的恩典却又非常清晰的细致的在与你同在，这就叫恩典够用。耶稣在那汗如雨歇雪点下滴的时候，天使就是看着的，但是当他这样祷告完了，天使反倒是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这个治病的时候也很一样的哈，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有一种日影倒退的，就是其实我们隔壁床那个59床那位山东来的病友，那个床全都是女士哈。那个病友呢，他本来该是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一台手术的，但是他突然就是来了月事，然后就不能手术，哎，就把国强给窜到了第一台。第一台手术就是让你提前了，提前的这件事的好处还在哪儿呢？因为他这个手术还需要一个叫做穿刺定位，穿刺定位就是在一种等于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或者虽然有麻药，但是作用不到那个患处啊，就是直接的拿一根很粗的管子从肋旁插进去，插到你的肺里，插到那个位置，你还得保持不动，保持不动，等着，等待一会儿上麻醉去手术。这个疼痛你要没有经历过可能也形容不来，所以你能够变成第一台的手术至少是缩短了这个时间。就在电梯里有一个病人就说呀，他上次早晨8点做的穿刺，等到下午4点钟手术，那是什么感觉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还好，等了大概40分钟。如果不是这个穿提前这一下子，不说别的恢复了这些，光说这个疼痛神已经虽然经历，但其实还是缩短了，还是提前了。我想表达就是这个啊。另外呢，然后在我们就要出院的前一天，隔壁又来了一个床位，来了一个是江苏南通的一个女子，她37岁啊。她呢就说，我们就交流了一下我们这个号怎么挂到的，我们东北的不容易挂到这个号。哎，他就讲，其实他在十几天前挂了个号，要来住院，然后他在从南通来上海的路上，高速上车突然坏了，就到不了，于是他把号退了。哎，我们就在想，会不会是你退的号让我们捡上了？就这种，哈哈，当然有可能哈。无论是他还是别人，事实就是在一般不会有人退号的情况下，退了一个号。我们日影没有倒退十度。但我们其实按照正常的确实提前10天挂上号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恩典啊，甚至于包括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恢复的也很提前，比我们预想的都提前了一段时间回长春了，甚至在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在那个小红帽的帮助之下，我们都提前了40分钟登车的，是吧？因为看见有病的啦，老弱病残的，人家会让你就是走一个电梯，直接就不检票就上去哈，哎，都是一些小小的很确定的恩典。所以这么多真正的，你想他提前到了不生病的时刻，这个没实现，但是也有很多的提前，正应了提前4章8节的这个话，是吧？提摩太前书，操练身体益处还小，但操练敬虔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也是如此的发现，它真的是可信的。身体好当然好，但是灵魂信心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带领，这更好啊！凡事都有益处，是今生来生的应许。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是要我们敬拜他的，是要去传福音见证他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西西家王得了医治，人家巴比伦王写信给你，送礼物给你，按照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我们长老会的改革宗的操作，非常的好的一个见证应该就是回一封信，详细介绍我怎么得的医治，我也回你一个礼物，送一本圣经什么的，是吧？应该是这种哈，传福音的时机。但我们发现好像西西家不一定这样做哈，但是当我们经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到上帝是不是这个心意呢？上帝给西西家就这个心意，当时医治他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医治你还有一个兆头呢，说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就是你好了之后第3天你要去神的殿敬拜他，是吧？也就是一切的神迹是指向敬拜的，是指向圣约的，是指向上帝的，这是我们刚才表达的意思。所以其实当这一次刚才说的退号的那个女子啊，她刚一进来坐在那儿抽血，她晕血的，连抽16管血，她当场就瘫到地上了，结果她丈夫她婆婆，他很瘦小，我看起来不到100斤啊，但是两个人抬不动他，我也上去，3个人才把他能给周到床上去。他就那么怕疼，怕血，怕这些事情，非常虚弱的。他也要做那个穿刺的，他听闻这个穿刺是这个样子的， 焦虑的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同时他又说呀，我儿子是什么最近考试不好，只考到了什么数学才考了126分，气死我了。哎，我寻思126不低啊，是吧？但是就江苏南方那边卷嘛，是吧？然后他更焦虑这个疼痛呢，非常怕疼。于是你可以看到，虽然国祥也刚刚才恢复两天，但是你发现第三天就要来敬拜神，真是就在你的身边，因为在你的旁边的人就最需要上帝，是吧？那个人很有意思，他很焦虑的嘛，他随身带了本书，叫什么名人名言，我翻了一下从古到今的各种名人名言，他强迫他丈夫要读这本书给他听，缓解他的焦虑。我们心说这不就是预备上来的吗？于是国祥就给他传福音，讲了福音，也教了他怎么祷告，就是这个聊天记录，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词编辑好发给他，你疼痛的时候焦虑的时候你可以如此的求啊，也做了这样传福音的见证，也就是借着这个经历才沟通的嘛，才讲到了怎么奇迹般的挂到号，什么他退号什么的。所以我就说这也是上帝的安排，是不是借着这样的一种经历，也有可能会祝福到一些有相似经历的弟兄姊妹，可以更加醒烈的敬拜神。会不会有一些听闻此事的人是从这一刻开始知道了一点福音的意义？所以我想这就是上帝要使用的这个方式。因此这不求神迹而求话语的信心才是那最更大的信心，更大的信心有更大的代价。其实在以赛亚书的一开始啊，第七章在这个西西家的父亲的身上发生过一件事，他跟他走两个极端的。耶和华小谕亚哈斯说，你要求一个兆头，或是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也就是说这里上帝都要求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天上地上的，类似于日晷倒退十度的，是吧？应该就是你可以求，上帝给你这个应许了。然而你看到这个谁亚哈斯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古怪啊，是不是？好古怪啊。顺服神的话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你行神迹你还必须得行，上帝不让你有神迹你就不能妄求，这就叫顺服，是不是？上帝要叫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就得去经历，不能逃避。上帝不要你经历试探，不要你经历逼迫，你非要自找也是不顺服，就是这个意思。这亚哈斯走了另一个极端，对吗？他不求，他不求，结果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使人厌烦岂是小事。你知道他这个让人烦的，让神烦的点在哪儿了吗？就是不听话嘛，对不对？让你求你不求，不让你求你乱求，对不对？结果上帝说我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对吧？然后如何如何啊，到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百姓你的富家的时候，这个兆头会彰显，是不是？哎，我们要知道一下旧约哪个人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是没有啊。有人说犹太人至今都这样说哈，拉比们，他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童女还不是处女，是少女，甚至是刚结婚的妇女。这个怀孕生子指的是，或者就是西西家王的降生，说西西家应验了这个预言，或者是以赛亚先知的儿子。你知道以赛亚的孩子也是被神使用的，掳掠素来什么惩罚必到，是吧？就他那个著名的孩子，那个名字老长了，亚哈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是吧？他那个儿子这个名字不就那个意思吗？抢掠素来，掳掠进道。也就是说有人说也可能是以赛亚的儿子，也有可能是说是西西家。但我们在今天就正确的知道，你两个担得起这个兆头吗？是不是？这是你西西家的或者以赛亚的儿子能担得起的兆头吗？这个兆头是唯独在真正的童女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这件事上真正应验的，对不对？这个背后带来的代价是多大呢？啊，带来的代价是多大？ 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代价，都不是说玛利亚受了羞辱，几乎要被休，被人家认为是一个犯奸淫了，如何如何，不是这个。上帝从天上的王宫退到了人间，这一种的倒退，这就叫代价。他不但列在了人当中，还列到了罪犯当中，是吧？甚至还受了死，受死还不是好死，是一种痛苦万分的，千万的穿刺钢钉扎在身上的那样的一种痛苦，人根本就不能体会的。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所以让我在灵里这样说，当你这个西西加球加十五年寿数的时候，谁的十五年寿数减少了呢？就是你要这样想的，对不对？一个东西不是凭空出现的。当你的这个日影倒退了十度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在灵里边从王宫退到了各个他的那个时候，就是有人付上的代价让这一切是得以发生的。上帝为了拯救人，不是凭空的好赦免了完事了，所以我们才说叫摊子行走不如他叫他的罪赦免更加的难，对不对？叫你的罪赦免付上的代价就是神的独生子的生命，叫你取来只不过就是神的能力而已，对吗？叫你西西家多活十五年，你看到人间的代价都很多，而叫这世人能够得拯救，这个代价是神自己的生命。宇宙间没有什么的代价再可以跟这个代价相比了，对吗？这就是可能付出的最高的代价。从最高到最低这一种的翻转，使得这一切的拯救和更大的神迹信心成了可能。所以我们说更大的代价带来了更大的拯救。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告诉西西家，大卫的神说，我听见你祷告，看见你眼泪，加你十五年寿数。一般我们的这个思路，很多人就停在这儿了，就是这个神迹结束了，加十五年的寿数。其实这个应许还有一句呢，说我要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他救你不是光救你，是救这一个城，是救这一个国，对不对？是救你们脱离这个你不能面对的生命中凶恶的仇敌亚述。所以我说一个人的病得了医治是更大的拯救吗？不是，是你的心被保守才是更大的拯救。一个人得了拯救是拯救吗？不是，是一个城一个国脱离了亚述得了拯救。谁是我们生命中的仇敌亚述呢？谁是你的生命中你就不能胜过的肝胆欲裂的愁的你都已经急火攻心生了重病的这种亚述呢？我们都知道是撒旦，更是我们的罪，是不是？这个最大的仇敌，你没有发现吗？上帝给那个以马内利的童女生子的兆头里边也提到亚述的，是不是？给你西西家再一次的又提到亚述的，然而他哪里是在关心亚述？就是从保罗举的比方，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是关心牛嘛，对吗？当上帝说这么多亚述的时候，他关心的是亚述吗？亚述很快就没了，他关心的是你生命中的仇敌，是罪。所以我们说这更大的拯救在哪里？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经上记着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说那日影倒退十度，还不是说从王宫退到了各个他，他更是从王宫荣耀的向东去到了橄榄山啊，是不是？他在橄榄山上他升天，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仇敌。说升上去岂不是先降下来的吗？对吧？那降下来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从天上倒退了下来又升上去，这一番的经历就跟他没有来过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再也不一样了，是吧？
这个世界因着耶稣的到来又离开就完全的改变了。从此他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身体，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上帝的希望是长大成人，不是退回到童年，不是回到一切都没发生的时刻。他期待我们长大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子的样式，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样式，上帝的儿子的样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特别容易上当，特别容易被欺哄，特别软弱，特别轻信，特别容易被诱惑，像那个纳尼亚里边被个土耳其软糖搞定的艾德蒙，是吧？所以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人不得病的时候啥也不在乎，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好些人一得了病，那家伙周围一堆人给你开方抓药，到现在我都收到几十份的药方了。你吃这个你当吃这个，你当吃这个三个疗程，你当人人都是医生。心是好的，我不是说大家这个想法不对，我是说一切的事是为了要人像基督，是要人去长成基督的身量，去成长，不做小孩子。可是人的心恰恰就是喜欢做小孩子。为什么人特别喜欢日影倒退十度呢？因为这是一种时光倒流，是不是？这种时光倒流使我们，咱们这边的做事方式都是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东西产生了，我们总想把它彻底删掉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历史书上删了很多东西的，对不对？不愉快的记忆删掉，过去这三年的记忆你在网上几乎搜不到，我跟你讲，仅仅才过去三年，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记得，再过上三十年、一百三十年，我们都死了，后面的历史会写没有这段故事。我们认为那叫做删除，就是拯救，不是，那叫遗忘。上帝从来不要人遗忘，他要人记得、纪念，然后去拯救。所以我说，救赎不是删除，而是遮盖，啊，而是遮盖，盖上去，使他成长起来。所以这个西西家的病得治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以赛亚说，你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这个应用不是去买一块苏州的桂花糕贴到你的窗口上，这个原文无花果饼类似于今天你吃一个无花果的成分做的膏药，是吧？这个膏药盖上去使他得医治的是上帝，是不是？所以我说拯救就是这样的，拯救不是你那个窗突然凭空消失了，是上面盖了个东西的，对不对？盖了个东西让他改变成长。所以圣经说的拯救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人的想法就是跟保罗说的这种不再做小孩子相反，我们老说老喜欢自己重新回到小孩子，觉得这样就是拯救，回到还没有阳过的那个2018年19年，回到这一切事没有发生的上半年，回到那些不愉快的让我痛苦的记忆没有发生的那个时刻。我们老想穿越回去，你的人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想过你穿越回去重走100遍那个路，你还是走那条歧路的，对吗？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往回退，是往前进。所以我们不叫后退教会，我们叫前进教会，是吧？往前走，成长。我们老想的取消、删除、倒退，没有发生该多好。我们希望太阳不要是东升西落，东落西升该多好，倒转回去，地球要倒回去十度，这得影响多大的事儿，付多大代价，想过没有？是吧？我们老想返老还童，回到青春的时代，那时候无病无灾，没有那么多的中年人的焦虑。而青年你也不愉快，我想回到童年的时候，童年也不愉快，我想回到母腹中。你再说下去佛教就诞生了，对吧？佛教的方式不就是取消、取消、再取消吗？一切问题都不要发生。但基督教的方式确实说成长、成长、再成长。
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救赎。上帝不是让我们回到伊甸园，不要老羡慕的回到伊甸园。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去往新天地，不是往后退，而是往前走，不是躺平，而是成长，是成熟，是成圣。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一个，哎，我就做去玩十天，奇迹般消失了，以后再也不长了。如果真这样，以后大家再有了疾病，我是不是也得这么教导？大家都这么求就行，不打针，不吃药，就祷告，等倒退，家家买个日晷看。不要这样，是吧？事情也不是这样发生的。拯救就是上帝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不是说凭空你的罪消失了，因为消失要付代价的。从古到今的那一些的献祭就在说这件事儿，要付代价。你软弱，上帝可以给你穿上那圣灵的盔甲。这人生的一路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盔甲渐渐长长长长成你的皮肤了，你跟基督合而为一了，就是这样，对吧？不然就是一直这样的经历，那种异物感、排斥感，总是觉得那不是我，哪个才是你呢？对吗？所以我说，这一切凡俗的事情却如此的神圣。实际上，我想到了今天的这个纲要，想到了刚才的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医院给了我一份叫做宣教清单，叫病人术前宣教，叫宣传教育哈，宣传教育，他让你去买这些个零零碎碎的，矿泉水两瓶，餐巾纸两盒，弯头吸管一盒，毛巾两条，脸盆一个，脚盆一个，毛巾一条，擦脚巾一条，便盆一个，塑料袋几只，饭碗两只，汤勺一把。当我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我们世人必走的路，这是很多人走过的路，也是将来很多人要走的路。上帝的话语和神圣就在这些凡俗之事上，这何尝不是一种宣教？你给我宣教也为了让我宣教，就是这样啊。所以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求日影倒退十度，我更愿意和大家一起来经历日落日升。上帝喜悦人跟随他，而不是喜悦人后退，对不对？因为这一切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如果发生了某种翻转和逆转，你知道有一些重大的代价付出了。让我们共同来经历这上帝的命定，经历这平凡的生活，经历这种信心的时刻和恩典的旅程，经历那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拯救，认识那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的那一位最大的神。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主看我为忠诚。好，我来起头，我们一起来唱。
神赐给我的非胆怯的心，而是力量遵行主命令。以能力以智慧以永不止息的爱，哦，跟随主不要后退。愿主看我为忠诚，愿他话语指引我一生。愿主看我为忠诚，无论生死或日落日升。若你心追求世界的享乐，就不是主基督的精品。要忠心，要努力， 要奔跑服侍救主，要专心查考主话语，愿主看我为忠诚，愿他话语指引我一生，愿主看我为忠诚，无论生死或日落日升，忧患的人生主一路保守，无论生死愿荣耀归主，主赦免主施恩，主呼召我为国祭，哦主我愿至死忠心，愿主看我为忠诚，愿他话语指引我一生，愿主看我为忠诚，无论生死或日落日升。
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经历着生命中一切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经历的事。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生命不是满足于翻篇儿，翻篇儿也不是遗忘，而是遮盖，是真正被上帝的话语翻过去遮盖，是使我们在这其中得着成长，而不是倒退，是不是把一个成年人的躯壳、一个身量塞进一个小孩子的那样的狭小的空间当中？主啊，我们深知那是何等的恐怖，何等的可怕，那不是你的心意。我们求上帝使我们向你忠心，求上帝使我们真正的有那摆为你的面前为活祭的心，因为主耶稣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就是在这人间不用这神迹，不用这各样奇事，你是单单的来依靠神的话语抵挡魔鬼的三次试探，你是在用了那经历痛苦忍受苦难来见证人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活出圣洁。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教会都可以被你的恩赐所充满，使我们白体各司其职，使我们的教会也同样的成熟成长为有那基督这样的上帝儿女的身量，有那基督一样的样式。主，我们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就是在这每一日的这日落日升当中，在这看似凡俗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同行天路，彼此搀拉，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求你那够用的恩典一路的保守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